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依然带您来更新和了解啊今天发生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啊，要跟大家补充一个细节，是昨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个我们在加州范围内的一个经济纾困案啊。那么这个纾困案当中也包含现金补助的部分。那昨天谈到了一个谁能领取现金补助的这个资格的问题，我讲到了说这个法案中啊，纾困案中写到说是给这个 immigrants， 那因为纽森他本人谈到说是会给到非法移民的啊，那后来我仔细查了一下，发现哎，这个补助是只给到非法移民啊，虽然他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词 immigrants， 但其实他给的是 illegal， 就是 undocumented 非法移民啊，因为仔细看他的条款，他上面是说要使用个人纳税识别号 ITIN 报税的人，然后而且年收入低于75,000的人，那么这个使用 ITIN 的人都是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啊，所以呢这么看来的话，那就跟我们这个很多这一大部分这合法移民的朋友们可能就没有关系了。那么这笔补助金就是只是给到就是用 ITIN 报税的这样的这个 undocumented 的移民。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是用这个符合加州这个税收抵免的啊，就是30,000元年收入以下的这样低收入的朋友，那也是可以领取，这个就不涉及到移民身份还是不是移民身份了啊。对，所以就补充这个小的细节给大家，就方便大家更清楚啊这个纾困案到底是谁可以领取。当然谈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些朋友会不开心啊，说我这辛辛苦苦的纳税人啊领不到这个纾困金，然后是非法移民，像是很多人他是就是违反了美国的移民法来到这个加州的，然后反倒能领取纾困金哈。那么确实我听到社区中也是有一些这样的质疑的声音，那包括现在这个在加州进行的轰轰烈烈的说要罢免纽森的这个运动当中啊，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纽森特别的这个favor 这个非法移民，给他们很多的福利，但是却忽略了合法纳税人的一些这个权益哈。那么这也是引发这个他争议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哈。好的，那么开头就是跟大家补充一下啊，因为昨天我们谈到了，然后那今天我又有更多的这个细节啊做一些补充。好，那么接下来来看这个联邦的纾困案它是什么时间，然后到底是什么时候会通过哈，那今天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了。那么今天呢，根据 CNBC 的一个报道啊，就是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呢是公布说他们是计划在2月26号啊，今天是24号，也就是后天星期五的时候，要在众议院进行1.9万亿的新一轮新冠救助法案的一个投票。那么对于这个1.9万亿啊，已经跟大家报道过了啊，它大概的内容就是说会也是向大部分符合资格的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的现金补助，另外每周呢额外增加的$400的失业补助会延长，继续延长，然后另外再拨款200亿用在疫苗接种，500亿用于病毒检测，350亿用在这个州和地方还有部落政府的这样的救济的方面哈。那么它是周五会进行一个众议院的投票，当然众议院大部分现在我们知道是这个民主党议员占多数嘛，那所以通过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根据众议院这个民主党议员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说他们当天晚上就会送交给参议院。不过参议院呢，他这个多数党领袖就是这个 Chuck Schumer， 他说呢会预计在3月14号之前，也就是在未来的2周之内来对于这个法案进行核准和投票哈。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3月14号算是一个期限吧哈。那在这前后的话，这个大的经济纾困案有可能会通过。那么之前拜登也表态了，他也非常支持，所以应该是无异议哈，就是很可能这样的一个法案就会通过了。当然这个通过不代表说这个法案是得到了两党的一个赞同和赞赏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提出这个法案的整个过程中，在国会的无论是国会还是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呢始终有一部分声音是对于再一次进行这么庞大规模的经济纾困是存疑的啊。尤其这个对于就是说 在这个目前我们知道这个众议院因为是民主党议员占多数，这个通过是无异议，可是在参议院呢，像这样的大型的经济纾困哈，如果要通过的话，其实是原本啊是要有绝大多数的参议员同意才行的，也就是说至少2/3。但是呢，这个众在这个此前啊，在参议院他们就进行了一种程序性的修改，就改成了说，哎，只要超过50%同意就行了啊，这个是民主党议员发起的。结果现在的他把规则变了，那么如果只是50%的议员同意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副总统现在是民主党籍的原来的参议员这个 Kamala Harris 嘛，那他肯定也是站在民主党议员这一边的啊，那副总统也算是这个参议院的一票。所以当现在50-50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议员打平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关键性的一票也是同样会最终导致结果是倾向于民主党议员的哈。所以那么就变成是目前这样，就是大型经济纾困案啊，如果是按照完全按党派来分的话呢，那么通过是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想了，为什么这个在整个纾困这个新的计划提出当中，共和党议员始终就是有抱有一些这个争议呢？那他们的让他们 concern 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美国联邦参议院有一个保守派的核心小组啊，叫做共和党研究委员会 RSC， 他在这周呢是发表了一个情况说明书。那这个说明书中，他就详细的说了为什么哈，就是说这个纾困案中有哪些让人们就是值得关注，并且是他们 concern 的地方。那其中呢，就是说这个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的其中一名议员啊，叫做班克斯议员，他就指出啊，他说这个纾困案呢，里面有很多就是是给了这个一些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个救济法案啊。那他指出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里面给到直接就是疫情救助的部分呢是不到5%，因为1.9万亿是非常庞大的。刚才我们说了那些，其实算起来总金额不到1.9万亿的这个5%，那他们是专门做了一个计算哈。然后呢说这个就直接给到疫苗的部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就是为什么说是给了这个很多特殊利益集团呢？那么他们仔细看这个里面的 detail 啊，就是这1.9万亿包括什么呢？包括给每个工会$1,000,000，给计划生育协会救助金，给非法移民的家庭提供纾困补助。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1.9万亿里还包括啊是给这个在硅谷的就是2亿美金的一个地下隧道修筑的这样的一个专款哈，我们都想不到就是跟我们硅谷也有关系哈。然后另外呢这个纾困案里还给了环保局5,000万，然后作为环境正义补助金。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就是纾困的法案当中呢还额外会再给学校提供1,300亿，那么之前已经给了1,100亿啊。那么这个也是遭到了很多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家长们的一些 concern， 就说为什么拿了那么多补助学校还不开放呢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疫情纾困案当中也包括说要把最低工资要求提高到每小时15美金，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存在一些争议的啊。那么这个 RSC 小组呢就说之前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有计算过，就是说那虽然增加这个小时这个最低工资到15块是会让一些人马上赚的钱看到明显的有增加嘛，但是呢这个增加就业增加小时工资会给雇主带来成本上的这样的压力，最终导致呢可能很多企业无法经营，会使美国失去140万个工作岗位哈。那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个 package 里面我们可能这很少被其他媒体报道到的啊，其实它包含着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这样的一些内容呢也是引发就是在国会包括参众两院当中很多一些共和党籍啊保守比较偏保守派的一些议员们他们反对的一些原因。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对于每周额外再给400美金的这个失业救济，也就是说在我们能领取的正常的失业救济之外额外每周再给400，那么这个呢 RSC 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说相当于有53%的失业的美国人他们拿到了这个额外的失业救济补助呢会导致他们失业之后领的钱比他们失业前还高，就是失业了领的工资反倒比正常上班的时候拿的还多啊。 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变相鼓励人们说，你们就不用回去上班了，一直领失业救济金不就得了吗？赚的比你上班还多。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说这样做呢是不利于就是说恢复就业的啊，反倒是会让很多人就是失去了重返岗位的一些动力哈。那所以这个就是以上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原因吧。那么这些部分呢真的是很少被其他媒体所报道到啊，大家可能只 focus 在说哦，这个 1.9 万亿又要疫情纾困啦，给学校钱啦，然后给这个每人要发1400现金啦，又给这个延长失业金了，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是相当于一个一揽子计划啊，包含在里面的。那很多其实也是跟这个疫情没有关系的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就是对于这个疫苗的啊一些进展。那么疫苗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有两种了，一个是 Moderna， 一个是辉瑞。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第三种啊，就是 FDA 正在审批的强生疫苗什么时候能够通过。那今天呢 FDA 是公布了一个分析结果，结果不错，显示呢强生公司的这个单剂疫苗，它这个疫苗只用打一针就好了，现在的疫苗已经有的批准的都要打两针才能有效啊，强生的这个打一针就可以了。那么 FDA 今天公布的文件显示呢，强生的单支疫苗在实验中啊非常安全有效，14天之后就可以产生防护力，28天以后效果更好啊，对于这个防范中度严重病症呢，疫苗整体保护力大概 66%，而防范最严重病症的效力呢达到高达85%啊。所以呢它这个只接打一剂而不是打两针就有效的这个呢也被 FDA 看好，觉得是更能大规模的实现疫苗接种的一个方法哈。当然这个不是说 FDA 就通过了，它只是预先公布一个他们研究的结论。那么最终26号的时候 FDA 会开会，然后呢在26号开会然后收集专家意见之后的几天呢，他们才会正式做出决定要不要批准这个强生疫苗上市哈。所以到时候后续有什么样的进展呢，我们也会为您关注和报道。好的，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带您关注在我们湾区哈又有哪些更多的能够疫苗接种的一些地点以及相关的一些最新资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湾区哈最新的增加了一些这个 CVS， 也就是在这个药房能够接种疫苗的这些这个进展哈。那么今天 CVS 呢它是公布说在我们加州啊会再多开40个可以在他们门店接种疫苗的这个 location 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根据他这个公布的最新消息啊，其实在我们湾区已经有很多 CVS 开放了，像是 Alameda 呀，还有这个在 Hayward 啊、Fremont 啊、Mountain View、Palo Alto 都有哈。但是呢，像这些地方他们都是叫做 fully booked， 就是他们的已经就是大家都预定满了啊。那么还有一些不满的，我跟大家这个更新一下哈。目前起码到今天我们做节目为止呢，在奥克兰的 CVS 它还是有 available 可以预定的哈。然后呢还有在这个东湾的San Leandro也是 OK 的，然后San Jose也可以啊。我们很多南湾的朋友，如果您是San Jose的啊，现在是符合接种疫苗的这个 priority 的话，那你也可以考虑去 CVS 预约接种。但是呢 Santa Clara 现在目前是 fully booked 那还有就是这个 Redwood City 也是 fully booked 所以目前 available 的就是 San Jose、 San Leandro 那么这两个地方，那东湾再往北一点就是奥克兰，也是有 available 的地方所以跟大家更新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随着疫苗的不断的工作的接种的推进哈，那么现在已经很多地方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第一阶段是给这个医护人员来进行接种，前线的啊，尤其是 emergency 的一些工作人员。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旧金山啊 CTN 的 county 宣布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呢疫苗接种已经到达第二阶段了叫做 1B 那开始给教育工作者、儿童保育工作者、紧急救援还有食品农业领域的工作人员开始接种疫苗了。那因为疫苗的种量这个数量依然有限所以还是需要预约，然后按照他们的安排来进行一个接种的。那么在旧金山，如果您是旧金山的朋友的话呢，就登录旧金山的网站叫做 s.gov sf.gov/getvaccinated。那么上它这个网站，如果你觉得很难记的话，就是 sf.gov 上面它也有这个很明显的 link 能让你点击哈去预约疫苗接种。那么除了疫苗接种之外啊，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呢，确实在这个住院率方面、阳性测试比率方面呢，在我们加州还有我们湾区啊都有明显的下降。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这个咱们 Tail 县还有 Marin 县，他们都已经进入红色更就是放宽限制的级别了哈，就允许这个室内的用餐了，当然是有25%的 capacity 的限制。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是往前的 move on 了哈。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旧金山的机场啊，现在也进一步解除了对于旅客要进行10天隔离的这个限制。那么旧金山呢是宣布说从现在开始，那因为非必要理由离开湾区的旧金山居民回到湾区之后呢，不需要再进行为期10天的这个隔离了。那么旧金山是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隔离规定的哈，那当然所以它现在开始解除掉了。如果是旧金山的朋友也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有所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了哈。但是呢，旧金山的市政府还是呼吁哈，不管怎么样，因为是疫情期间，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还是避免非必要的旅行。那如果去离家比较远的 travel 的话，那还是建议自行隔离啊，它是不强制了，但是是自行隔离的建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各个地区哈，地方政府卫生机构啊，对于这一些相关防疫限制呢有所放宽。那同时一些企业哈，那么他们也开始因应这个疫情的变化，也做好了更多开放的一些准备。那今天呢，迪士尼公司啊就公布了关于加州冒险乐园 Adventure Park 这个户外用餐体验开放的一些细节。那么这个加州冒险乐园呢，今天迪士尼公布说会预计从3月18号开始就允许游客去到冒险乐园去游玩，而且可以户外用餐。那么从3月18号开始呢，他们就会提供啊限量提供叫做迪士尼之旅，然后入园时间是每周四啊周一中午12点到晚上8点，那门票是75元啊，还有$25的餐卡，你可以买食物啊，买非酒精饮料之类的哈。那么这对于很多迪士尼爱好者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啊体验这个迪士尼的一个机会。那么从3月4号。3月4号到4月5号之间，那么3岁和3岁以上的游客的门票就可以开始发售了哈。那门票呢，迪士尼说必须提前购买，所以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消息哈。那么虽然迪士尼我们现在看到它因为这个疫情的逐渐好转，它有这个开放的这些计划和细节了哈，但是呢也有很多企业他们没有撑过这个寒冬啊。这个疫情确实打击到了很多的企业，很多的行业哈。那我们知道这个零售业呢，因为受到这个疫情无法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叫做 indoor shopping 被限制嘛，那加上现在这个 online 的一些大家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销售啊，所以很多老牌门店啊，老牌百货的销售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湾区哈，其实它是发迹于湾区，但是全美都有门店的这么一家电子老牌电子百货啊，叫做 Fry's 呢，我们湾区的朋友再熟悉不过了哈。那像南湾有好几家，我们就是可能再年轻一点，刚来这个比如说这个10年之前 Fry's 简直是最 popular 的一个电子百货，那时候可能没有 Best Buy 啊哈。那么 Fry's 真的是一个大家很值得信赖的，也都会常去买东西电子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Fry's 啊，它是正式宣布说，其实是昨天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宣布说它会永久关闭全美所有的门店啊。那么随后呢，它自己这个 Fry's 的 Twitter 啊，还有 Facebook 就全部都注销了。那么目前呢 ，Fry's 它并没有公布更多的消息哈。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有点像划时代的啊，这个一个时代的符号一样， 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电子百货呢，它就这样走入了历史当中，门店它就不开放了哈。那么这个Fresh 一点点背景消息呢，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其实它1985年在我们南湾的 Sunnyvale 开始成立的，总部也在我们Silicon Valley。然后到2019年的时候，它在全美9个州有34家门店啊，大部分在我们加州还有德州啊。但是现在就是从疫情开始，它就陆续关了很多了哈，也是因为受到这个销售的影响。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哈，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是有关于这个 Cupertino 学区的啊。Cupertino 学区呢，现在他们是公布说啊，在由于学区经费不足，会在今年5月4号举行一个特别的公投。这个特别的公投呢，是要来讨论要不要通过增加地税来增加他们这个学区啊，CUSD Cupertino 学区的教育资金。那么根据 CUSD 官网的显示啊，这个公投讨论呢是说要提高一个为期8年的加税方案。如果通过的话，这个公投通过的话，税收会从原先每户啊$250增加到每户$398啊，每一个 property 啊的这样的地税。那么也就是说有$148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哈，当然这个只是在讨论当中哈，那后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进展，那包括双方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时间跟大家展开了，那在明天或者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带您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请您不要走开。